第十章，谨守你心，如何对抗情欲、迷恋与自怜。艾米丽懒懒地瘫在床上，看着杰西卡整理行李，突然对杰西卡说：“我知道你去学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。”“是吗？”杰西卡胡乱地回答着。现在她在意的是怎样将堆满整个地上的衣服、鞋子和化妆品整齐地装进行李箱。当然是真的，艾米丽边说边用袜子丢杰西卡。到了学校以后，你就会遇到一些男孩，然后就会陷入热恋，之后呢，你就会爬回来，而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你当初为了约会这档事儿挑起的争端。我真等不及要看你交男朋友。如果这句话是别人讲的，杰西卡一定会生气，但这句话是他最好的朋友说的，虽然很气，他也只能对他一笑。艾米丽，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，这根本不是想不想要恋爱的问题。杰西卡继续把一条牛仔裤塞进行李。我只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玩弄感情，追求毫无意义的交往关系罢了。艾米丽不管杰西卡怎么戳她，接着说：“你等着瞧吧，大学生活会改变你的想法的。”几个月之后，杰西卡坐在房间里，出神地望着窗外。眼前一只松鼠正在停车场上活蹦乱跳，很少有这么宁静的午后，整栋宿舍出奇安静。杰西卡终于可以思考事情，也许艾米丽是对的。杰西卡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，脑海中重现了那次的对话。大学生活把他的世界整个翻转过来，以前他对爱情跟婚前交往的理想都好像已经过时。他自信满满地来到大学，现在却不知道该相信什么。杰西卡生长在小镇上，镇上没几个基督徒弟兄，他也没有想过要交男朋友。杰西卡常跟朋友在一起，而且学校的作业、练习排球跟垒球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。他高一时参加了一场青年特会，有位讲员的讲题是由圣经观看恋爱。他谈到为什么约会违反圣经原则，杰西卡觉得很惊讶，因为他发现讲员提出的每个论点都很有道理。他从来没有刻意不约会，但现在他知道为什么会对约会这么反感了。杰西卡开始想，他有多少朋友因为约会关系变质而受伤，他会不知道约会的坏处吗？因为这样，杰西卡开始寻找正确的约会方式，或者该套用艾米丽的话来说，杰西卡在策划一场反约会运动。他翻过整本圣经，急切地想要得知圣经的观点。他饱读相关书籍，听录音带，常常利用晚间跟他的朋友辩论，亦或者说是争论约会的优点与陷阱。经过这段真理的探索，杰西卡提出一套恋爱规则。他俨然像是从西南山上下来的摩西一样，将实际的现代版颁布给世人。他很肯定他列出来的所有的规范可以解决世上所有的感情问题，至少也能够让他全身而退。第一条，不要让自己陷入短暂的交往关系，要一直等到他觉得准备好要进入婚姻时才去约会，即使要跟男孩出去也仅限于团体活动。等到谈恋爱的时机成熟，喜欢他的男孩要先跟他的父母谈过。接下来的婚前交往步骤，杰西卡都已经有了巨细靡遗的计划，就像一部精心编写的电影剧本。在小心评估适合杰西卡的男生之后，他的爸妈才会允许这男孩追他。两人于是陷入无可救药的热恋中。最后，当他们举行户外婚礼那天，一定是艳阳高照的吉日。听起来似乎很棒，因为杰西卡懂得定高标准。事实上，这些规则虽好，但是在他拟定这些指导方针的过程中，少考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杰西卡在定恋爱标准时，没有将感情因素考虑进去。的确，他的规则很有道理，但仅仅是一套规则。杰西卡的心未曾真实体验过，唯有发自内心的信念才抵挡得住情绪的波动。看来杰西卡将面临一场风暴。杰西卡一进大学，那是一所非常保守的基督教大学。 正因为校风严谨，杰西卡才会选择他。他刚进入大学便深感困惑，因为他所尊奉的外在规则挡不住他心中涌流的情感。他的生活周遭从来没有这么多长得又帅又爱主的弟兄。如果是穿着印有重金属乐团图片的 T 恤，头发漂白又粘在一起的东尼邀他约会，他要拒绝根本不成问题。然后一旦又高又干净的 Eric 用他仿佛可以看穿杰西卡的棕色的眼睛看着他，跟他讨论早崇拜的内容时，杰西卡可以感觉到他的决心开始软化。更惨的是，方圆三公尺之内就可以看到一对情侣，而且到处都是。他的四个室友里面就有三个有男朋友，而且还觉得杰西卡没有男朋友很奇怪，甚至已到不屑的地步。杰西卡觉得自己活像是爱之船船上的修女。杰西卡也开始想拥有感情生活，就像他的室友一样。突然想要有个男朋友的念头让杰西卡觉得宽慰许多。他发现自己对着某些男孩做起白日梦来，要是某某人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一位呢？他说某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他喜不喜欢我？这些想法盘旋在他脑海里，他越发愁苦与不满足。不管他在做什么都会这么想，如果我能跟某个人分享这件事就好了。所以即使他拥有许多男性女性的朋友，也很难弥补他心中的空虚感。事情愈发的严重，因为有些男孩子开始约他出去，他开始想有哪位是好丈夫的料呢？虽然不近视，但有个男孩子很可爱。在杰西卡的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就是以前决心不做的事啊，但现在讲这些都没有意义了，他之前所设立的标准似乎已经毫无价值。
生命，我要永远称颂你的名。
我们的心不喜欢听从理智的命令，虽然我们曾经决心去做一些合神心意的事儿，或是负起该负的责任，但总有些时候我们不想去做。问题就在于，如果我们的心有意全面叛变时，我们要如何接招？如果没有准备好反制策略，我们就会想要放弃先前定定的原则和标准。伊丽莎白·艾略特在《由底真爱》一书中写道，当我成年开始学会认清自己的内心深处时，发现到再没有比我的意志及情感更能控制的了。所以能越早的明白我们的心越好。很多人能够很快乐的生活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觉察心才是诡诈之源。当我们提到心时，会想到又红又可爱情人节卡片上的爱心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仔细的检查，便会发现我们的心充满着谎言、自私、情欲、嫉妒与骄傲，而且这还只是精华版呢。实际的情况简直令人难以承受。那就像是在邮局的公布栏上，意外的看到你最慈爱的奶奶竟然是联邦调查局的通缉要犯。虽然我们觉得很惊讶，但神一点都不意外。他不仅了解人心的脆弱，更知道我们的心极容易误入歧途。圣经不断地警告我们人的天性邪恶，并教导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。箴言书4:23告诉我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首先想象这个画面，要保守你心就像看守一个绑在椅子上的罪犯，他随时想要挣扎枷锁，并且把你击倒。换句话说，要保护自己，不让你心中的罪胜过你。留神看守你的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你的心会让你损失惨重。耶利米书17:9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虽然现今社会很多好心人告诉我们跟着感觉走，但是圣经却警告我们，我们的心很有可能带我们走上错误的方向，甚至使我们致命。我们会被心蒙蔽，往往感觉对的事情很有可能彻头彻底的错了。在《药物优先》一书中，史蒂芬·科维运用了一个比喻，帮助我们了解人的情感是多么的善于扭曲事实。如果你在晚上拿着手电筒照射日晷，你可以让日晷显示出任何的时间。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告诉你现在几点，但时间却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控制了光线。同样的，我们的情感一样会从各种角度散发光线，扭曲真实的情况。他会说我们想听的话，但我们却不能全然相信这种心声。朱莉在19时曾经在一间诊所担任挂号小姐，她发现自己深受老板的吸引，即使他的老板已婚，仍然想占朱莉的便宜。朱莉很想展现出自己的魅力，顺势与老板调情。他的心告诉他要顺从自己的感觉，但他到底该不该听？幸好朱莉的信仰让他能抵挡心底所发出的窃窃私语。他辞去工作，并向一位基督内的友人坦白他现在所面对的试探。朱莉的朋友与他一同的祷告，朱莉的朋友和他一起祷告，并且答应来监督他。朱莉明智地保守他的心，因为他考虑到这种行为会产生的后果。如果他顺从感觉，便得罪了神。此外，他还会把这次的记忆带入以后的婚姻，更有可能破坏了老板的婚姻与家庭。这些后果正在显明他内心的欲望的丑恶。还好，他及时远离试探，并且找了位愿意监督他的朋友。这些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使他不至于成为猎物，被自己恶贯满盈的心吞噬。你是否遇见潜在的危险状况，而你的心是否要放胆？你要像朱莉一样竭力保守你的心，顺服神。接下来请想象另一幅画面，就像保持一缕清泉的纯净，因为这是你每天都要喝的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就是生命的泉源。箴言书4:23在中文和合本中译作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它是我们的态度言行举止的源头。如果我们有保持心灵的纯洁， 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停止不动的水一样，渐渐变脏。美国参议院前任院牧彼得·马歇尔喜欢讲一个叫做守权人的故事，这个简单的故事巧妙地说明了常保守心灵纯净的重要性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沉静的老人住在奥地利某村庄山顶的森林，这村庄沿着阿尔卑斯山东侧的斜坡而立。多年前，镇上的议会聘请这位老人担任着看守泉水的工作，让山沟中的一池泉水能够保持清澈。这池子里溢出来的水从半山腰涓流而下，形成流过小镇的清泉。守泉人每日忠心而安静地巡视山里，检视水池中的叶子和树枝，并且清除足以堵塞水道、污染泉水的淤泥。过了不久，小村庄变成有名的观光圣地，优雅的天河在清澈见底的水面游着，许多商家的水车在水边日以继日地转动着，农田受到良好的灌溉。此外，波光粼粼的美景也在餐厅里的客人食指大动。过了好几年，有天晚上，镇上的会议召开年终会议，当大家检视预算时，一位男士看到了支付这名守权人的薪资项目，他用愤愤不平的口吻回答道：这个老人是谁？为什么我们要年复一年的付他薪水？有谁看过他？这个人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，不需要再聘请他了。议会于是一致投票通过，终止了老人的工作。刚开始的几个礼拜还没有什么异样，但是当初秋来临，树叶纷纷开始掉落，断落的小树枝掉进水池里，堵塞了水道。某天下午，有人发现了泉水竟然带着些许的黄褐色。又过了几天，泉水的颜色越来越深，不到一个礼拜，岸边的水面上浮起一层污泥，泉水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，水车转动的速度很慢，有些甚至停止转动。靠近水边的商家早已关门大吉，天鹅迁移到远方清澈的水塘，游客不再光临。到了最后，疾病侵入了整个小镇。目光短浅的小镇的议会只懂得享受清泉之美，却低估了保护泉水源头的重要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，就像是守泉人守护泉水的纯净，我们也是自己的守心人。我们需要不断借着祷告评估心中的清泉，求神显明污染我们的微小事情。而当神显明一些错误的心态、渴望及欲望时，我们就要将它们除去。
深深说我爱你，我的神。